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下一小世界粗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下一小世界。
那本期节目咱们来聊点啥呢？我的小世界。
这期节目我们来聊聊禅，参禅悟道的那个禅，用一些禅宗的智慧来解决一些我们生活中的烦恼。其实大家从名字上也能感觉出来啊，本期节目禅意十足。
对对对，的那个味儿特别的强，是吧？这个禅宗的这些这个，不管说它的智慧也好，还是其实它更多是用一些公案呀、故事，就是我们常说那种打机锋的感觉。来作为引导弟子开悟的一种手段，来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啊。但是这也侧面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禅的参悟并不能通过理智的分析思考来达到这种状态，
对，
来达到这种开悟的状态啊，而是要放开语言文字的执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啥呀，不立文字嘛，禅宗啊。直截了当，当下的去自己身临其境的体会其中的深意啊，在自己经过自己的辩证实修，才最后达到这种比较好的状态，有点学习易学术数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听过我们之前那期单口节目的话，大概就能体会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每个人的理解也都会不尽相同，对于同样的一个公案一个故事。
对，
其实近代以来对于禅宗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那么几大派，比如啊，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是谁啊？胡适，他就是想通过科学的这种考证去恢复禅宗历史的原貌啊。还有一派是什么？就是宗教学派，铃木大拙，他的研究其实是属于这一派的，他就是想证明禅是一种超时间的个人宗教体验。还有其他很多的，比如说什么哲学学派是吧？就是。主要是探讨禅宗的一些佛教哲学思想的，还有语言学派，把禅宗的这些典籍内容当作是俗语的这种文献来研究的，把它当作一个语言学。那以上这些研究学派呢，我们通通都不是，这个太专业了啊，我们都不是，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权威大能啊。本期节目呢，就是说说我们自己在从业的过程中，给人批命的过程中，看过这么多人的人生经历的这些过程之中，结合这些智慧，谈谈我们实际的自己的一些体验和体会。这期节目就是把自己的小小的小经验，分享给大家伙儿。
我们属于实践派。
另外呢，本期节目我们还会抽出五本韩炳哲教授的《禅宗哲学》这本书送给大家。这个书其实我挺早之前就看过了，虽然呢，看完这本书不能让你，就是看完之后就立马参禅悟道、大彻大悟是吧？但是呢，他这本书写的比较思路比较新，他是通过对比中西方不同哲学体系，对同一个问题的思考来解读禅宗的哲学思想的。他这个看问题写书的角度是很新颖的，而且里边还引用了很多诗句，很美的短句。比如说我现在在公告栏里常年挂着的那句话，那天夏一小师姐还说你怎么突然这么文艺了，我就是看完书写的啊。昨日今日亦复如是，日升月落，窗外青山静水流深，就是在这本书里读到的，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句小诗啊。比较有禅意，等我练好字儿了，得自己写一幅这个装裱好挂在工作室里是吧？当然也推荐大家没事可以读一读这本书，很小一本，不累，半天就读完了。那我们的抽奖还是老规矩，在小宇宙评论区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五位幸运听友，送出《禅宗哲学》这本书。抽奖的截止日期是2月4日的中午12点整，欢迎大家留言。
对，
但是因为快递已经要停了嘛，快过年了。可能最后发奖呀只能是过完年了，大概2月17日左右才能发货了。
是的，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吧，那我们先来聊到第一个我觉得很有启发性的，这是很有智慧的这个公案呀，禅宗的公案。因为这个公案有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因为这个公案就让我们变得特别特别的熟悉，甚至这个词儿啊还成为了我们日常使用中的一个俗语词汇。
哪个？
我就不卖关子了，这个词啊就是野狐禅
啊。
这个场景特别熟悉吧，就是比如说两个江湖高手正在打架，但是呢这俩人往往要真动手之前呀， 先打一番嘴炮，先铺垫一下情绪。这个时候电视剧里就会安排其中一个人，他用语言去侮辱对方以及对方的师门，激怒他，往往是反方，是吧？然后怎么激怒呢？往往他就会说，你们学的这些招式啊都是野狐禅。对方就怒了，俩人就开始动手了啊。这个野狐禅的公案大概讲的是啥呢？想必大家都多多少少听说过，我再来一遍，是吧？他就是说百丈禅师在江西的百丈山开堂说法，坐下的学僧啊听众，就是成百上千，很多很多的人呢都来学习佛法。在众多的听众之中，有一个白发老头显得格外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一是因为他天天都来啊，而且每次来都是最后离开，感觉十分的好学，是吧？二是因为这个人他长得还有那么一点像一个动物，像啥？像狐狸，
野狐，
狐狸，野狐啊。所以长此以往，自然而然就引起了百丈禅师的注意。话说有一天，百丈禅师说法完毕，像往常一样，大家这个学生们就各自散去啊，各回各家，只有这个老翁还没有走，而且好像今天还有些话想要和禅师说。禅师嘛，他早就感受到了，于是这个百丈禅师就主动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每次听完我讲佛法都迟迟不肯走呢？我想你应该是有别的问题吧。老翁听完了之后回答道，是的，我这里正有一个疑问，请师父带我解脱。禅师点点头，于是这个老翁接着说，我在500年以前也是一个讲佛法的法师，过去我曾住持此山，因为有一位云游僧人来此处问我说，大修行的人还会落入因果之中吗？我想了想回答说，四个字，不落因果。就是因为我答了这不落因果的四个字答错了话，然后就使我被发变成了狐狸身，在这里一直轮回了500世不得解脱。这个问题呢它一直困扰着我，现在请问大师，我究竟错在哪里了？你知道错在哪儿了吗？
你继续吧。
就是百丈禅师知道呀，咱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人家高僧大德是知道的。百丈禅师听完了他的问题说，你再问我一遍，是吧？一开始可能没记住，是吧？这个然后呢，老者于是就照云游僧人那种提问的方式又问了一遍，百丈禅师一字一句的请教了一遍。问完这句话，百丈禅师就严肃了起来，并且大声的回答道，不昧因果。四个字，不昧因果。这是一个满分答案。白头老翁听到不昧因果四字之后立刻顿悟，跪下来感谢禅师说，现在我终于得到解脱了，明天请您请百丈禅师啊，请您慈悲到后山的山洞里为我火化这个野狐身体。第二天果然百丈禅师来到了山后的洞穴中，就找到了一具野狐的尸体，并依照这个老翁的请求，依照出家人之礼，火葬了他，火葬了他。这个公案想必大家多多少少都应该有一些了解，而且呢其实这个故事他讲的也是非常的好。
对，
里面的回答主要涉及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落因果，一个是啥呀？不昧因果。不落因果是谁说的？修野狐禅的这个老翁，是吧？不昧因果是谁的？谁说的呀？这个满分答案啊，百丈禅师啊。虽然只差一个字，但是呢他们的内在含义差的却非常非常的远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老者他习的是野狐禅呀？也就是因为他这500世啊，虽然过了500年，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参透落字和昧字之间的区别。其实不落因果很好理解。这个老翁的理解是啥呀？就是回答那个云游僧人嘛，我的修行会让我逃出生活中的因果轮回。不落入到各种，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大家自己认为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苦难，或者是迷茫的，或者是动荡的这种因果循环之中。所以说那个老翁一开始他认为修行人的最终目的是不落因果，是让你逃出因果。
对，
逃出啊，逃出来啊。但是其实我们修的，不管是 我作为一个僧侣去修行，我还是作为一个世俗之中的人，自己去修养自己的内心。我们修的其实并不是要跳出这个因果，当然你也是逃不出去的，因为这其实是一种自然规律，
对，
是一种道。而且跳出去其实它也，比如说回到我们现实之中，你想要跳出去一件事儿，其实你是在逃避一件事儿，它是一种逃避。人生的很多事情你是无法逃避的，必须要面对的，
对，
对吧？
就是你这个肉身在这里，你就不可能会脱离你这个肉身要面对的衣食住行。
对啊，反而我们要追求的是啥？就是百丈禅师所说的不昧因果。我解释一下这个不昧因果，昧和落不同之处啊。这个不昧就是那个蒙昧的昧，暧昧的那个昧，蒙昧的昧嘛，
萌
妹，
小萌妹，
有点动漫的意思啊。萌妹的那个妹啊，完了，你说完之后，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印象，这个
前世跳我的小萌妹吗？
对对对，在这里这个妹的意思，它是啥呀？是不明白的意思。我们知道双重否定，它表示的是什么？是肯定。不昧因果，不昧就是不明白，那就是明了因果的意思。
对，
明了呀，知道。明白，就是我这个人，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任何我人生之中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或者是什么生活琐事也好，还是国家大事也罢，他们的前因后果，我都是清清楚楚的明白明了的，我全都知道。我修的是啥呀？我修的是对于这个宇宙世界运行规律的全知全觉。能理解吧？就是我知道一切人生经历的荣华富贵，或者说。苦厄分离，他们都是什么因来的，什么果出现的。而且也能够理解这些东西它都是啥呀，梦幻泡影嘛，是吧？如露亦如电。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大道，如果你不昧因果，就是明了因果这种规律之后，你就不会把它当真了，才能真正的做到不受因果的束缚。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常说的啥的，你要想打败一个人，你先要了解他，对吧？
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对啊，孙子也是这么说的。
对，
所以这个高僧大德还是古圣先贤，他们最高的智慧都是相通的。
所以就是你要想打败生活，你不要被生活打败，你就要先了解它。你了解所有东西的运行规律，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很好的运用它。
对啊，其实也有点像夏一小师姐之前总说的啊，你要面对苦恼的时候，你要站在整个宇宙的维度这种高度看眼前的迷茫或者是困难，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事儿，它都不是事儿。
对，你只是在这个运行规律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然后你只需要去知道它后面如何去发展，你就可以有更好的应对方式了。
其实也有点像我们日常给别人去批命，批的多了，成百上千个命造我们都看过了，就等于是说你批过之后，各种人的人生或者生活，你其实都在自己的眼前又活生生的过了一遍。你就会发现，看得多了就会发现很多人作为一个人，他在人生课题中的共性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对，
这种问题你遇到的烦恼麻烦它都是有规律的，谁都逃不脱。你要做的事就是先看清看明白眼前的这些事儿，眼前苦恼的前因后果，你就是真正踏出了摆脱苦恼的第一步了。其实就像野狐说错一句话就要说受五百世的轮回，是吧？
对，
这个五百世的轮回是谁让他轮回的？是谁？我们换句话说，是谁把他束缚在这个轮回里边的？
他自己。
对，他自己的执念呀。他其实把自己的那个错，也就是他的这个果呀，看得太重了。他知道这个果，继而这个果又变成了他这个变成狐狸的这个因，然后就一错再错，然后就怎样，就真的被困在自己的这股怨念里边了，出不来。
执念。
执念里边了。这种禅宗的公案里面，我们往往就把它变成啥呀，就像他说的这样，就是困在一个狐狸的躯壳里，诸如此类的。那现实中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变成你这个人被困在自己的一套舒适圈的行为模式里边出不来。能理解吧？人在现实生活中自己的这套舒适圈的舒适模式，你一直循环循环循环出不来，永远在这种状态下循环干啥？犯错，造成苦恼，一直也得不到解脱。 你在自己熟悉的这个
环境里，
环境里啊，那在恐怖电影里，它表现的是啥呀？就是这个人被困在自己前生没完成的事情上，
嗯，
灵魂卡在那儿了，没办法轮回了啊。所以这他们本质上讲的都是一样的。
对
啊，
其实跟我们看八字的时候也很像，就是有一些人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生可能要修的课题就是那几个重要的课题，很多人其实他自己都已经意识到了，虽然活了几十年，但是总有一种感觉，我某一些这种人际关系也好啊，或者说某一些的这种就是事情也好，就总会在某一种循环里面，就像是很多人恋爱一样，总会遇到那同一类的人，就是因为你本身自己可能也被困住了。
对啊，被束缚住了，被自己的一个执念束缚住了。如果你有的时候能够跳出来，反而豁然开朗。
对，先跳出你的思维方式，再跳出你的行为方式。
对，关于因果，其实人们对待他的态度大概会有三个这种行为方式或者是态度的他的境界。
嗯，
我们常说那句话叫什么，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是吧？其实后面还有一层，就是这个野狐禅公案里边说的不昧因果第三层。第一层是啥？就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是为果不为因的，相对来说比较短视，是吧？我们这种普通人啊，这个所以总是在计较得失，眼前利益，有的时候因为没有好的结果，总是害怕吧，可以说，
对，
害怕去做一些事儿，就害怕这个果，能理解哈，总是忘记每个结果其实背后，都是自己种下的因。
对，
是我此时此刻所做的这种不管是决定也好，还是念头也好，还是任何的起心动念，或者每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才会导致了最后的那个结果。其实我因为害怕不去做也是一种结果。
对
啊，其实说到这儿了，跳出这个宗教玄学啊，有一个观点我是特别特别认同的，就说我们很多人在决定一件事之后，我们总会患得患失，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害怕那个果嘛，尤其是在面临很大的人生决策的时候，或者说即使是小到我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分手，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这种瞻前顾后就特别像你在长途跋涉在远足的时候，比如说你步行去某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过程之中鞋里边进了一个小石头子儿，就你别看这种小石头子儿它很小很小，像这个一小小的这种起心动念似的啊，但是大家都应该体会过，就是比如说你在爬山或者长途远足的时候，就再小的一个石头子进到你的鞋里，你的脚也会非常的不舒服，就反正我是这样，我就一定会把它磕出来才行，就是这 就像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对于结果的得失心太重，
对，
这种得失心虽然就那么一小点点，但是因为你害怕，因为你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而产生了坏的后果，你就会把这个小的这么一点点的东西无限的放大，瞻前顾后，为果为果啊，就让你在前进的路上鞋里就真有那么一个小石头子儿。所以我们其实通常来说，你在确定要做一件事之前可以多去思考，多去想，多去计算，一旦确定之后就要义无反顾了哈。
对，
骰子抛出去了你就不要想它是多少点了，它这事儿已经定了，是吧？反而这样更容易把事情做成功嘛。
对，其实也有一点像你如果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地，但是你就因为路太多了，你只在这两条路之间徘徊，反倒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你该有的速度。
那第二层呢，就是稍微有点智慧的人，是吧？我们说是菩萨也好，是吧？为因不为果，知道因果循环皆有定数，所以通常都会在这种日常生活之中会注意自己的一些起心动念，会算算命，是吧？会趋吉避凶吧，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改变自己的一些坏习惯，向内求，是吧？用这种行为或者是心态来影响命运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坦诚的讲，这样做的本质，我们探寻它的本质，它其实还是因为啥呀？有点畏惧果。只不过畏因的人他相对来说会更啥呀，会更有一些主观能动性，
对
啊，会更去积极的往前走啊，但是究其本质他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掉对于果的
执着，就因为还是想要有一个好结果。
对，那第三层真正通透的人，或者说就是我们公案里的大修行人，是叫啥呀？百丈禅师说的，百丈大和尚说，这叫不昧因果。
嗯，
哎，不昧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明了一切呀，明了因果，所有的因果我都看得明明白白，等于说你就是升维了，
嗯，
等于说你站在第四维看三维的人，哎，就算受到了一些不好的果报，你也不会起心动念，就类似于啥呀，我是一个三维世界的人，我现在玩一个二维游戏，我那游戏里边任务失败了，但是我生活是正常进行的，
嗯，对，
我就不会特别的起心动念，会觉得怎样怎样啊，会被里面的这种名利因果迷惑，是吧，
嗯，
我就能够顺其自然，顺行天道，这个时候所面临的一些焦虑也就自然而然的解除了，
有点像我玩游戏呢
那而且有的，但是有的人玩游戏他这种也会被眼前的利益因果所迷惑，
主要是很多人玩游戏太想要一个赢的结果了，所以说他没办法，一个是没办法理性去分析你这个游戏的就是如何能提升技能，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跟对方去对骂，或者说情绪化，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太计较这个果了，所以说他没办法去跳出来享受这个过程，他就会本身是一个娱乐项目，结果变成了自身的一些焦虑了。
哦，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才发现你有一句是方言的发音语调吗？
哪句？
说享受一直是这么说的
不然呢，
这么多年我才发现，啊，
东北都享受啊，
是吗，
嗯
啊，普通话是享受嘛，对吧，
你说我话，嗯，说话不标准
没有没有没有，你太执着了啊这个对，而且我们坦诚的讲啊，在世俗社会里我们很难六根清净，
嗯，
现实的生活里其实所有好的东西也都是值得去追求的，也要是有一些入世的理想和追求在的，不然这个人可能有的时候会显得太消极了，
嗯
啊，就是太出世了，我们可能也做不到，是吧，但并不是说我们追求到了就要死守，你懂这个道理吧，凡事你求一个长，你其实就违背了无常，万事万物是无常的，
嗯，
你要求这个长就成了执着，就比如说回到我们打游戏，你打游戏有输有赢，你赢一次你享受到了胜利的喜悦，这种喜悦如果你想让它变成一种常态，你把它变成了常，那你的苦恼就自然而然的长出来了，
嗯
啊，因为你违背了无常嘛，就成了执了，
对，
执着了，哎，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享受当下的美好就可以了，
嗯，
当下这一刻它就是圆满的，
对，
哎，另一个其实我感觉对我比较有帮助的公案你知道是啥吗？
是啥？
是维山禅师吃饭睡觉的故事。吃饭睡觉啊，这名字就叫吃饭睡觉啊。所以说禅宗有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不认为你的修行一定是要到深山里边去隐居，或者去寺庙里边，就是那种专门一段时间要去寺庙里边去进修禅修的，
嗯，
他是鼓励你在生活中修行的，在日常生活中去悟道，去体验禅意。
嗯，
哎，这个公案怎么讲呢？吃饭睡觉，我补充先补充个背景啊，就是说，刚才公案里边的这个很有智慧的禅师，他是谁啊？百丈禅师，他圆寂之后，他的禅法就是由维山禅师接续下去，发扬光大的。后来这个维山禅师呢，又传法给了谁啊？仰山禅师，他们师徒戮力同心，开创出了名震禅林的维仰宗。哎，这个故事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
嗯，
维山禅师和这个仰山禅师他们的对话，师徒，有一年整整一个夏天，这个仰山禅师耕种了一块地，播下了一篮筐的种子，然后呢他老师知道了，就对他说，子今夏不须过也，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夏天啊没有白过，没有浪费，挺好，不错，给你点赞啊，反观老师呢，弟子就问他老师说，那你这一夏天你都干什么了？维山禅师说啥呀，我日中一时，夜后一寐，什么意思，他自己就说，我呢这个夏天就是白天吃饭，晚上睡觉。然后呢弟子仰山禅师听后也称赞道，说啥，老师您这一夏天也没有白过。
嗯
啊，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的语境上来看，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冷笑话，就是我就吃饭睡觉我没白过，毕竟咱们现代社会是啥，效率至上。
嗯，
每个人都被时代裹挟着，叫什么强制进步啊，根本停不下来。就我们现在甚至躺在床上还要在想啥呀，明天给客户的方案啊，周末了 我寒假了，或不是叫寒假了，学生寒假，咱们叫啥？过年假期了，
嗯，
大年三十了，还要想要不要放假是吧？还要想我这个季度的这个 OKR 完没完成？所以你根本停不下来。视频咱们现在都看不了超过一分钟的了，我就没耐心了，是吧？那种感觉。
嗯、
所以你用一个夏天的时间就是吃饭睡觉，你这叫啥？这叫大逆不道，是吧？浪费时间，你可耻。
这叫纯纯的躺平。
对，其实这个公案要说的是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他的生活平平常常和轰轰烈烈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嗯，
他都是在生活。
对，
这叫不落两端。就是不值啊，我们只要依照平常心去生活，就没有白过的生活，懂吧？
嗯，
啊，没有白过的生活。我今天吃一颗鸡蛋也是过去了，今天吃一个什么山珍海味它也是过去了，这一天都是这一天。
嗯，
啊，
但是如果说你吃鸡蛋的时候你能够品尝到鸡蛋里面的美味，那也是一种享受。但是如果你吃山珍海味，你内心还在纠结我明天怎么跟客户沟通，那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享受到山珍海味应该给你的一些享受。
不，你偏执了你落在两端了。
嗯，
我吃鸡蛋体不体验它的美好和我吃山珍海味心里想不想什么事儿，这一天都是一样平等的过去了，没有美好也没有焦虑。
嗯
啊，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没有高下之分。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是不一样的。
哎，那你还没有参禅悟道当然我也做不到呀，我就是放放嘴炮是吧，嘴上说说过过嘴瘾啊。还有一个类似的公案你知道是啥吗？
嗯，
跟这个是有关的，就是慧海禅师的一个问答。
嗯，
也是大疾风嘛，都差不多意思。就是有人问说和尚修道是否用功，禅师回答说用功。然后那个人又追问，那你说用功如何用功？禅师说饿了吃饭，困了睡觉。然后那个人就很疑惑了，他说世上的人都是这样，难道他们也是像师父您这样在修行吗？禅师回答两个字，不同。那个人又问如何不同，禅师说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需求忙碌来忙碌去，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计较来计较去，所以不同。
嗯，
这就是禅宗提倡的啥呀，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是吧？这种修行的态度其实在另外的宗派里面，他经常会比如说教导你一个很确定的方法呀，比如说你每天就吃什么，要吃多少，每天什么时候睡，要睡多少时间。
嗯，
你每天必须按照规定去做一些什么什么的事情啊，去睡觉也好，去吃饭也好，这种修行其实也是一种自律，慢慢的你也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但是禅宗的思路就是让你觉得世间的一切规定都是无所谓的，不能叫无所谓吧，是无足轻重的。它会让你觉得生命的每个瞬间都不应该是等待，或者不应该是叫什么煎熬。就跟你说吃山珍海味的时候你心里想那些事儿，让你焦虑了、
嗯、
它本来的样子不应该是这样的。
对，
不应该是这样的，是应该自由的盛开的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嗯，
所以禅宗的顿悟其实它就是在讲每个刹那都是它都是完满的完成的。
嗯，
就是你生活中你现在遇到的每个事儿，每一个瞬间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你要啥呀，有觉悟的这颗心嘛，不要有那种分别心，比如说求这求那，我这会儿坐这儿了，我吃饭，我又想赚钱，我又想 KPI、
嗯、
我又想那个什么明天汇报什么什么的，不要去想，不要有这种心，不要去求的这种心，也不要啥，不要有分别心、
嗯、
我吃鸡蛋和我吃山珍海味一样，都是入到嘴里、
嗯、
提供能量，没有分别，自然而然你的生活终究没有苦恼，只有喜乐之心了。
嗯，那可能是我刚才没有表达明白。
哎，你可是分泌心够强的呀，又要给我证明一下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意思是，你不管是在吃鸡蛋还是吃山珍海味，你当下就是在享受这个吃，
对，
而不是要去受其他东西的影响。不管鸡蛋还是山珍海味，对它的味道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关键在于你这个行动或者是行为上。
嗯，咱们这也是 一桩著名的公案了。从此之后，这个有人问，就是我呀，我问夏一小师姐答曰是吧？什么这个没有分别，就是啊，有客问曰，吃鸡蛋和吃山珍海味一样吗？哎，夏一禅师曰，是吧？就成这种了，记录下来啊，以后就是一桩公案了。这个
不敢，不敢，不敢。
啊，其实呢，反正我觉着，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
嗯。
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禅宗的这些思想其实特别特别特别适合伤官重的人来修。
嗯
啊，就适合我呀。就是
或者是官杀旺的人。
我倒觉得不太适合官杀旺的人，就是为什么呢？但当然这些也没有绝对啊，我只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啊。
嗯，
我观察到几样东西，我给大家来讲一讲为啥，有几个方面。
嗯，
一个是说禅宗啊，就是禅宗的那个禅宗哲学，其实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啊，就是说禅宗的思想很多情况下都是在解构神圣。
嗯，
比如啊，我还你看咱说着说着又开始那个有那个啥，有公案来了啊。德山禅师他的一个问答，他的一个故事就很能体现这种解构神圣的感觉。
嗯，
就是说世尊出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寺庙里面大家经常能看见一个小孩一手指天那种感觉。
嗯，
那个塑像，
嗯，
就指的是世尊啊，释迦摩尼这个事儿。然后呢，德善禅师却说，他说了句啥呀，我当时若见一棒大鲨鱼狗子吃却，跪图天下太平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看见了你这样就将佛祖棒杀了喂狗，还一个天下太平罢了。
嗯，
哎，其实这就是对神圣的解构嘛。有伤官那股劲头吧？
很
有吧。伤官就是啥，就是创新，就是伤害规矩，就打破成规，创新，伤害既有的权威的管理和规矩，反传统，
叛逆，主打一个叛逆。
这一点非常的一致。而且为啥五祖弘忍是吧，六祖慧能，他其实引领的是啥，一场宗教佛教的革命。
嗯，
伤官非常的配吧。啊，尤其禅宗哲学里边其实也讲到了啊，就是禅宗它最重要的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嗯，
有几点。一，它是什么，是这个世界它没有一个统治地位的中心，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中心，不仅我在这个世界里，这个世界也在我这里。
嗯，
有点区块链的感觉啊。二是啥呀，世界它不是一个固体，而是众多的关系，我在朋友的关系中看到自己，感受自己。
嗯，
有点马克思那个感觉，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
关系链。嗯，
哎，我就是社会关系的一个总和。
对
啊。三，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从个体化到普遍化的开始，存在者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这种感觉是扑面而来，反正我都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伤官的那种感觉。
嗯，
不管你说是才华也好，还是创新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有俩字儿，这种伤官的象意在。其实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也是时代的一个造就的产物，因为那个年代中国的禅宗普遍存在贺佛骂祖的现象，是吧。
嗯，
就是原因这样，就是打破成规，也造就了中国佛教史上最精彩纷呈的一个时期，也是我们的这个思想史上一次彻底的叛逆啊，和这个叛逆是吧，伤官
整体大叛逆。
对对对，
整体伤官重。
对对，伤官重的这种大运流年嘛。
嗯，
才更有创造力嘛，而不是保守的这种固步自封那种感觉，一下就跃然纸上了。
嗯，
第二个我观察到的侧面其实是说，你看很多情况下偏爱禅宗的人呢，他都当不了官，或者说仕途不顺。仕途不顺的人有很多偏爱禅宗。
嗯，
尤其历史上很多名人最后千古留名，不是因为当官啊，
嗯，
他是因为当官被贬，被贬之后写诗，你知道吧？
所以出名了。
对，所以出名。仕途不顺的人，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写了一首好诗。
嗯，
哎，尤其是唐宋时期，因为唐宋时期的这个禅宗很盛行啊，很多文人就偏爱禅宗的这种思想。最著名的是谁啊？
嗯，
王维。
嗯，
诗佛嘛，本身就是诗佛啊。而且王维他有一个特别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一首诗，叫《终南别业》。
嗯，
禅意极重。甚至后世比如说徐曾他的那个唐诗解读里面就说这首诗是啥呀， 行到水穷处，什么意思？去不得处，我亦便止。啊，倘有云起，我便使坐而看云起，坐久当还，偶值临叟，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恋，则不能定期还矣。哎，于佛法来看，总是无我，行无所事，行道是大死，坐起便得活。偶然是任运，此真好道人行旅，谓之好道不虚也。这个道指的就是啥？就是佛道，就是全诗的第一句。会背吗？我也有点忘了，我反正复制下来了。就是说啥？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这里面道是啥呀？就是佛道佛法。
嗯，
就是说他喜好中年嘛，人到终岁嘛，中年他往为颇好佛法。
嗯，
哎，然后就在终南山隐居了嘛。哎，不能说终南山隐居了，就在终南山搞了个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空谷幽兰吗？
嗯，
终南山隐士那种感觉啊。第二句是啥呀？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这里面又体现他对禅宗偏好的另一个点。我们刚讲了禅宗里面有个重要的概念是空啊，王维的诗句里面就非常非常喜欢用空这个字。
嗯，
也是禅宗的空啊，不然人家为啥师父是吧？盛世空自知，空，你去看他诗很多空。第三句就是我们最经典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嗯，
这种随心所欲的状态，一般人比如说咱们出去旅游，咱俩出去旅游，
嗯，
我说我看地图了，咱们一直往北走，
嗯，
沿着河就能走到一个什么饭店，
嗯，
结果这时候行到水穷处，
嗯，
穷尽了，过不去了，
嗯，
咱俩就该打架了，是吧？
不会的，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吗？咱们是往这边走吗？就你带着这个路，但是看人家王维是怎么处，随泰然处之，就是这种随心所欲的状态，
嗯。
水到这儿停了，我过不去了，我就坐看云起。
嗯，
人过不去了，我肉体过不去了，我的心灵就在云端，在那边，
嗯，享受当下。
对啊，最后呢，偶然值临叟，谈笑无还期，就随遇而安了。你想，王维他再落魄，
嗯，
他也是个士大夫级当官的呀。
对，
他怎么会和一个临叟，就是树林里面遇见的山野老人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聊天呢？他也聊不了政治，他也聊不了这个大事儿，他可能就是一些家长里短，
对，
随遇而安，遇到啥聊啥，我们很开心，
嗯，
哎，谈笑无还期，我还哎放下分别心，放下这种地位的差距，我跟他聊到了兴起，什么时候回家随便，无还期，就这种态度，你看这也是禅宗的啥呀？我们刚才说了，困了就睡，饿了就吃的修行方式，
对，
啊，王维很厉害，所以当然呢，我们说。这个伤官人适合修禅宗，哎，我当然是我瞎想的了，这个推论推测是吧？但是为什么这么多诗人都好禅宗，把禅意融入到诗句里，也是因为啥呀？伤官之人很难走仕途嘛，伤官见官，我们常说这个大家都能背吧？伤官客官，伤官见官要干啥呀？犯官非嘛。伤官他这个伤害的那个人就是正官，正官最直接的一个意象那就是当官儿。是吧，所以当不了官儿，不好当官，只能干啥了？时尚谢秀，谢秀干啥呀？发挥自己的才华写诗了。
对，毕竟伤官的人都是有一定才华的人，
啊，
所以他才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有这个气势去犯官。
对，
对吧，
反正都是我个人瞎猜的。对对对，
大部分叛逆的人都是有一定实力的人，
那也有没实力的叛逆的，就比如说前两天咱们那个
那是真叛逆
那个快递的那个大哥，感觉就挺叛逆，就感觉好像也不是也没啥实力，就送快递也挺慢，他这个技术也不太行，
那叫虎。
有可能吧，啊，不过呢，有的时候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智慧确实会有一些争议。
嗯，对，
往往有的人会觉得他干啥太消极了，
嗯，
不入世了，
嗯，
对吧，或者说呢，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这个面对西方船坚炮利或者说科学技术的碾压的时候，那我们泰然处之就是那种我大清国自有国情在此，那是不是就不行了？是不是就显得有点无力感了？
确实
这个问题我觉得会和王德峰在讲康德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有一点像。
嗯，
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卢梭说过一句话，叫做善良的愿望是世界上唯一的绝对价值，其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
嗯，
怎么去理解呢？ 他说康德的一生研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康德是科学主义者，康德当时认为科学是具有最高价值的，因为科学知识可以增进人类的福祉嘛。当然我们现在也不可否认，因为科学的进步我们享受到了很多东西，包括现在大家听播客也是因为科学进步带来的，不然在古代就是什么顺风耳什么那个千里眼了啊，这都是神话故事了。所以那个时候康德在第一阶段他致力于科学的研究，有一点啥瞧不起无知的平民，因为他认为只有科学才能够造福人类，
知识
对。后来呢他说是卢梭纠正了自己，假如我们遇到了一个无知的平民，但是这个平民他品质端正善良，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的身体不想向他鞠躬，我们的心灵也要向他鞠躬。哎，所以科学的价值只是相对的嘛。比如说他说爱因斯坦发明了啥呀，发现了啥呀， E 等于 MC 方嘛，智能转化那个公式相对论，是吧，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这是科学的进步，但是这种科学的知识的进步并没有绝对的价值，
相对的，
对，它是相对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智能公式去造福人类，建核电站发电，核磁共振医疗去检查疾病，当然我们也可以相对的用它干啥呀，害人，危害
人
类，毁灭人类，核武器原子弹，都是用这个公式可以做的事情。具体咱怎么做，是造福于人还是危害于人，取决于啥呀，取决于人心
善良。
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嘛，科学没有绝对的价值，它的价值是相对的，这也就体现出来人心这种智慧的善良它的可贵之处了。
对，
你想之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核武器，而我们都克制住了，在打仗的时候没有用，全都是因为人心的善嘛，某种程度上来讲。所以后来在第二阶段康德的注意力就转移了，不是去关注科学了，而是去关注这个世界上善良的可能性，要把它论证出来。其实你想在这一点上，中西方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件事儿，他们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就和佛陀的这种思想和禅宗的这种感觉也是一样的。对。
确实，
对，所以我们的古圣先贤开创了很多很多让我们走向真知或者实际的这种方法和方式。我们说本期节目讲的禅宗的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它帮助我们破除迷障，让我们不要执着或者预设一些什么东西，也不要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因循守旧上观，记住我说的要我们用清澈的眼睛去看，用纯粹的看找到我们人生前进的路，引领我们达到本真之域清净之地。借用曹雪芹的一首这个著名的诗《红楼梦》最后结尾来上一个价值我们的结尾啊，
今天的价值观上高度了。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何惧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石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像你的人生一样，一生有很多很多东西，好像又什么都没有，白茫茫真干净，空，
都是身外物。
对，其实说起禅宗的公案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值得聊一聊的，但是碍于这个我们的精力有限，包括节目的时长，可能没办法一次聊完，后面我们有机会还会结合更多实际的人生案例来给大家聊聊看。
对，
好吧，那本期我们的价值观就上到这里了，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也就先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下周三见。
下周三是不是过年了？
下周三不出意外应该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节特别民俗节目了。
对，大家留言看看想听什么。
那我们下周三见吧。
下周三见。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Probably tell him that I